正念之道二十三，第231页第一行，第四种不如理作意是事不敬为敬。我们的身体充满不敬物，例如头发、身毛等32身分。如果有人将这些身分拆开来放在桌子上，你会喜欢哪一身分呢？你能说他们是净的吗？由此可知，事实上身体是不净的。但有时你可能会想，这个男人很英俊，那个女人很美丽，那就是不如理作意。基于不如理作意，贪欲就会升起。经中提到，内心有欲欲时，比丘了知我内心有欲欲，是说当你由于不如理作意而升起欲欲时，必须了知自己内心升起了欲欲。如何了知呢？你必须关照与贪欲心所相应的八种贪根心。怎么观呢？这八种贪根心依靠六种目标及依处而升起。如果要观眼门心路过程的贪根心，应该先观眼门和意门，然后再看某个对你而言是可喜的颜色。当该颜色同时撞击眼门和意门时，就作意它为美丽的颜色，那时眼门心路过程就会升起，而其中的塑形心就是贪根心。在此，眼门心所依处及颜色是色蕴，取颜色为目标的眼门心路过程则是四明蕴，总共是五蕴。在此佛陀教我们观照明蕴及色蕴两者。关于内心没有欲欲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欲欲这段经文，对不可爱不可喜的目标升起如理作意，或通过专注该目标而培育禅那，就能灭除欲欲。因此世尊说，对不可爱或不可喜的目标烁烁如理作意，是防止未生的欲欲升起之因，也是令已升起的欲欲止息之因。如理作意乃是善巧的正确的作意，是如实地知见五蕴及他们的因为无常、苦、无我、不净的作意。经文中说，他了知尚未升起的欲欲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一再对可爱的目标升起不如理作意，会导致欲欲升起。例如你有儿女，而且一再作意他们为你的儿女，那么你对他们的执着就会逐日增长。因此世尊说，对可爱可喜的目标烁烁不如理作意，是使未生的欲欲升起之因，也是使已升起的欲欲增长及增强之因。经文中说，他了知已经在他内心升起的欲欲如何被灭除。著述根据巴利圣典解释有助于灭除欲欲的六种方法。一、取得不净的目标。二、致力于修行不净观，直到进行定或禅那。三、守护根门。四、饮食适量。五、亲近善知识。六、有助于灭除欲欲的适当言论。第一种方法，取得不净的目标，是指内心记住十种不净，可验目标当中任何一种，或是指练习不净观。如此记取不净目标的人，能够灭除欲欲。第二种方法，致力于修行不净观，是指依不净观而培育进行定或禅那。不净观可分为十种无生命体的不净观及有生命体的不净观。无生命体的不净观的十种目标是：一、肿胀的尸体；二、变色的尸体；三、腐烂的尸体； 四裂开的尸体，五血肉模糊的尸体，六分解的尸体，七切断分割的尸体，八血迹漫涂的尸体，九生满蛆虫的尸体，十变成骸骨的尸体。如果要修行无生命体的不净观，你必须见到上述十种尸体之一，可以取你以前见过的尸体为目标。如果你已修成其他止禅，例如安般第四禅，就应该先进入该禅，出定之后在明亮的定力之光帮助下，就能清楚地见到以前见过的尸体，那时应该专注它为不净，直到证得出禅。这就是无生命体的不净观。另一种是有生命体的不净观，例如观照头发等32身分为不净，在《奇力摩难陀经》中称之为有事不净观。根据那部经，你可以取自己的32身分整体，或只取其中一个身分，然后专注它为不净，直到证得出禅。第三种能帮助灭除欲欲的方法是守护六根门。怎样守护呢？在《龟喻经》中提到其方法。有一只乌龟在恒河岸边寻食，同时有一只狐狸也在那里寻食。乌龟在远处就见到那只狐狸，而狐狸也在远处就见到那只乌龟。狐狸想要吃乌龟，但乌龟把头、四肢及尾巴缩藏在龟壳里，狐狸就在乌龟身边等着咬它。但乌龟知道狐狸在等着，所以不把头、四肢及尾巴伸出去。最后狐狸很失望地离开了。这譬喻的提示是，比丘应该令心专注于好比是龟壳的禅修业处，若能如此，那好比是狐狸的烦恼就吃不到它，如此守护根门就能灭除欲欲。因此如果要守护六根门，就必须令心专注于业处。如果你在修行安般念，就应该令心专注于呼吸。如果你在修行四界分别观，就应该令心专注于四界。如果你在修行观禅，就应该令心专注于观禅的目标，例如究竟名色法、名色法的因、名色法及其因的无常、苦、无我三相。第四种能帮助灭除欲欲的方法是饮食适量。关于这点，舍利弗尊者在长老记里说，吃到再吃四五团饭就会饱足时，就应当停止吃，而喝水以代替那四五团饭，这就足以使精进修行的比丘快乐地安住。关于此记，有一种解释是，如果你吃40团饭会饱，那就应该只吃35团饭；如果你吃60团饭会饱，那就应该只吃55团饭，剩下的5团饭不吃，而喝水来代替，这就足以令你快乐地安住。另一种具有争论性且不可靠的解释是，你应该只吃4或5团饭，然后就只是喝水。有些法师说，对于懂得摄取适量饮食的人，欲欲就会被灭除，因为他没有昏沉与睡眠的困扰，能对食物修行可厌的观想，以及能安住于这类观想，例如观想食物会变为粪便等，所以欲欲就不能升起。第五种能帮助灭除欲欲的方法是结交善知识。亲近有如提舍长老那样乐于修行不净观的善知识，也能灭除欲欲。这里提到的提舍长老是指阿诺罗富罗的摩诃提舍长老，他在托钵的路上看见一个女人的牙齿， 为牙齿骨升起白骨观的如理作意，因而透过禅那而灭除欲欲。第六种能帮助灭除欲欲的方法是适当的言谈，善知识会借着涉及十种不净观的言语来勉励致力于去除欲欲的人。因此注释者说，这六种方法有助于灭除欲欲。经文中说，他了知已经被灭除的欲欲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被上述六种方法灭除的欲欲，在禅修者证悟阿罗汉道之后就永远不会再升起。对于想要证悟阿罗汉道果的人，能了解四种如理作意和四种不如理作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此重复讲一次。四种不如理作意是：视无常为常，视苦为乐，视无我为我，视不净为净。四种如理作意是：视无常为无常，视苦为苦，视无我为无我，视不净为不净。当你心中有欲欲时，应当了知自己心中有欲欲；当你心中没有欲欲时，应当了知自己心中没有欲欲。在什么时候你心中会没有欲欲呢？之前已经解释过，在你运用六种能灭除欲欲的方法时，你心中就没有欲欲。例如你修行不净观达到进行定或安止定时，该定力就能暂时灭除欲欲，这是止禅的方法。如果你不如理地作意目标，例如你作意所见到的颜色为美丽，欲欲就会升起。那欲欲升起于眼门心路过程里及随后升起的意门心路过程里的塑形心中。因此对于有欲欲的心，你不应只关照欲欲而已，而应该也关照在每一个塑形心是刹那中与欲欲同时生灭的明法。当你如此关照而拥有观智时，欲欲就不会升起。为什么呢？因为善法与不善法不能像用两条牛来拉车那样同时存在，因此以如理作意来关照欲欲时，当下并没有欲欲存在。对于其他四盖，你也应如此关照。你应该关照颜色等目标为无常、苦、无我、不净，如此心中就会升起观智而灭除欲欲。除此之外，你也应关照观智本身为无常、苦、无我。观智升起于意门心路过程中，在一个意门心路过程中，第一个心是意门转向心，随后逐一地升起七个塑形心，每个塑形心中有33或32个明法。你应该关照每一个心事刹那中的所有明法。如此关照善法或不善法时，就关照了五蕴。怎么说呢？善法与不善法所依靠的依处及所缘取的目标是色蕴，善法与不善法本身则是四明蕴，所以一共有五蕴。关照善法与不善法之后，应该关照他们的因，然后关照善法、不善法及他们的因为无常、苦、无我。如此关照到观智成熟时，取涅槃为目标的四道智及四果智就会次第地升起。当你证得阿罗汉道时，欲欲就会被根除，而永远不会再升起。那时你应该了知已经被灭除的欲欲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根据阿毗达摩藏的教导，对世间一切事物的执着都是欲欲盖，因此注释者说，透过证悟阿罗汉道来完全断除欲欲。过后会再谈到观照各种分类法，如观照五蕴、十二处等应被了知之法，及观照七觉之等应被培育之法。 在这里也是同样道理，此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观智，所以说念处之教法以观禅为主，充满观禅。接着佛陀解释嗔恨盖如下。经文：内心有嗔恨时，他了知我内心有嗔恨；内心没有嗔恨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嗔恨。他了知尚未升起的嗔恨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已经在他内心升起的嗔恨如何被灭除，他了知已经被灭除的嗔恨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讲解：当你心中有欲欲时，必须了知心中有欲欲；同样的，当你心中有嗔恨时，也必须了知心中有嗔恨。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能先觉察自己内心的嗔恨，又怎么能够关照它呢？因此你应该了解为什么自己心中会有嗔恨，对可恨相不如理作意会产生嗔恨。在这里，嗔恨本身及造成嗔恨的目标称为可恨相。无论在何处，不如理作意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即视无常为常，视苦为乐，视无我为我，视不净为净。例如有人会因为作意他很美丽或他很英俊而感到嫉妒与生气，如果他作意他很令人讨厌，他也会因此而生气。当一个人对可恨相重复地不如理作意时，嗔恨就会升起。因此世尊说，对可恨相的烁烁不如理作意，是使未生的嗔恨升起之因，也是使已升起的嗔恨增长与增强之因。借着对慈心解脱的如理作意，可以灭除内心的嗔恨。这里的慈爱是指进行定或安止定而言，慈心解脱则单指安止定而言。无论在何处，如理作意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即视无常为无常，视苦为苦，视无我为无我，视不净为不净。当如理作意透过慈心观而变得强而有力时，就能灭除内心的嗔恨。因此佛陀说，诸比丘，透过慈爱能达到心解脱，对慈爱烁烁如理作意，是使未生的嗔恨不升起之因，也是灭除已升起的嗔恨之因。有六种方法能帮助灭除嗔恨：一、学习慈心观；二、致力于培育慈心禅那；三、思维自己所造之业是自己的财产；四、烁烁如理思维；五、亲近善知识；六、有助于培育慈心与灭除嗔恨的适当言论。注释者解释说，借着对个别的人散播慈爱可以灭除嗔恨，借着整体的散播慈爱，不局限特定的人或方向，也可以灭除嗔恨。通过对七类或二十八类有限定的对象，五类或二十类无限定的对象，或十方的众生培育遍满慈爱，都能灭除嗔恨。关于有限定与无限定对象的遍满慈爱，过后我会为大家解释清楚。以下列方式思维的人也能灭除嗔恨：你生气对他有什么作用？你能抹煞他的德行等法吗？你难道不是由过去所造之业才投生在这里？未来你还不是要继续随业流转生死？对他人生气就像赤手握着灼热的木炭、火红的铁条、粪便等损害之物而想打击他人一样。当你赤手握着灼热的木炭或火红的铁条想打击别人时，别人未必会被打伤， 但你肯定会先烧伤自己。同样的，当你用手拾起粪便想丢别人时，别人未必会被丢中，但你肯定会先弄脏自己，沾上粪臭。也可以对所生气的人如此思维：生你气的人又能对你怎样？他能抹煞你的德行等法吗？他也是由过去所造之业才投生，并且还要继续随业流转生死。他的愤怒就像不被接受的礼物退回给他自己一样，也像逆风投掷灰尘，灰尘只会飞回他自己的头上一样。时常如此思维，自己所造之业是自己的财产，他人所造之业是他人的财产，就能灭除嗔恨。亲近乐于修行慈心观，及谈论在四位仪中修行慈心观的善知识者，也能灭除嗔恨。所以说这六种方法有助于灭除嗔恨。如此灭除的嗔恨，最终会被阿那含道完全灭除。慈心是一种梵住，是解脱嗔恨的境界。慈心观的详细修行方法可参见清净道论。以下是从各种著书及清净道论汇集出来的纲要，有助于初学者修行慈心观。慈爱与世俗爱不同，慈爱是基于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的善愿，而不是想要拥有所爱的目标，它不是想要独自占有的心。慈心观的目的是要达到平等无差异地将一切众生包含在自己的善愿中。慈心解脱只是指安止定而言，如果还未达到安止定，就还不能有效地解脱嗔恨。修行慈心观时，不可采用死人作为对象，因为如此修行肯定不会成功。对单一人散播慈爱时，不可采用异性为对象，因为可能会对异性生起贪爱。初学慈心观者，开始时不应对以下三种人修行：一、你讨厌之人，因为可能会对他生起愤怒；二、你对他无好恶感之人，因为可能会修得很疲累；三、你非常亲爱之人，因为很难对这样的人生起没有执着的慈爱，而且很容易在那人稍遇困难时就为他担心不已。学习慈心观是指激起以善愿含摄一切众生的慈爱。个别的散播慈爱是指以下列的次第连续地散播慈爱：对自己，对亲爱者，对无好恶感者，对厌恶者。整体的散播慈爱是指借着破除人我之间的界限与分别而散播慈爱给一切众生。如果要灭除嗔恨，你应该修行慈心观。要如何修行呢？根据许多禅修者的经验，当他们修成十遍八定，尤其是白遍第四禅之后，再转修慈心观，很容易就能成功。慈爱经中显示了这种修法。有一次，佛陀教500位比丘修行十遍八定及观禅，之后那些比丘去到一座森林里修禅，而且很快地修成十遍八定及修行观禅，达到生灭随观智。那时该森林里的众树神惊吓他们，使他们不敢再住下去，所以他们回去见佛陀。佛陀为他们开示慈爱经，吩咐他们背诵该经及依照该经修行慈心观。他们回到那座森林修禅之后，能够很快地培育强而有力的慈心禅那，并且向十方散播无量的慈爱。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们已经修成十遍八定。因此，如果你已经修成十遍八定， 就应该在每次开始坐禅时先进入第四禅，例如白天第四禅，直到定力之光非常明亮。出定之后，先以四种方式向自己散播慈爱，即愿我没有仇敌，愿我没有内心的痛苦，愿我没有身体的痛苦，愿我愉快地自真自重。如此散播慈爱两三遍，虽然向自己散播慈爱不能证得禅那，但还是要如此做，以便推己及人。正如你希望你自己快乐，别人也都希望他们自己快乐。当你的心充满喜悦时，可运用明亮的定力之光照向一个你敬爱且与你同性的人，你应该看到他全身，尤其注重他那充满笑容的脸，然后以四种方式向他散播慈爱，即愿此善者没有仇敌，愿此善者没有内心的痛苦，愿此善者没有身体的痛苦，愿此善者愉快地自真自重。如此散播慈爱四至五遍之后，应该从当中选你最喜欢的方式，譬如愿此善者没有内心的痛苦，然后不断地以该方式向他散播慈爱。由于你以片禅第四禅为基础而修慈心观，所以你能很迅速地证得慈心出禅。在开始的阶段，你应该练习长时间安住于禅那，例如一二小时或更久。满意之后，你可以审查禅知。如何审查呢？首先必须入出禅大约一小时，出定之后即刻观察有分心，然后再看回你散播慈爱的对象。当该对象出现在有分心时，五禅知就会很明显地出现，那时你可以逐一地审查他们。熟悉于审查禅知之后，你应该修行出禅的五自在。成功后，你可以进修慈心第二禅及第三禅。至此，你已能用愿此善者没有内心的痛苦这个方式散播慈爱，直到证得第三禅。接下来应该逐一地运用其他三种方式来散播慈爱，直到以每一种方式都能证得第三禅。